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把你的话再来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来变化，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能够成熟，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能够来荣耀你。所以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你用你的荣耀跟美德来呼召我们。主，我们也愿意答应你的呼召，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主，你来引导我们，变化我们，成全我们，好让我们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最近几次都在交通，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讲到这个山上的教训啊，那这个特别跟国度有关系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都读过很多遍了，甚至我们也可能会背了啊，但是我们真的应当好好的来思想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跟我们进国度有关系，跟我们在国度中与主一同掌权有关系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应该轻看啊。我们每一位都是信主的人，我们一信主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啊，这个是主的恩典，我们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只要相信接受我们就有永生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但是进国度，而且在国度中与主一同掌权，这个需要付代价啊，这不仅仅是一个恩赐，这更是一个赏赐。恩赐是不需要付代价的啊，白白得来的，赏赐呢你需要付代价啊。所以山上的教训就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跟我们进国度有关系。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山上教训的时候，主不是对一般人讲的，主乃是对门徒讲的啊，门徒就是愿意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啊。我们可能相信主了，但我们不愿意跟随主，我们不愿意舍己，没有人愿意舍己。但在这里呢，你要进国度啊，你必须要舍己。所以山上的教训到末了告诉我们，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这一段话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仇敌他不愿意我们信主，如果信主了他不愿意我们追求，不愿意我们进国度，不愿意国度那个实际在我们里面，所以呢他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不跟随主。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来走这条道路，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主，如果我们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话呢，那这个国度的实际今天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发生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讲山上教训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平常的时候能够常常思想这一段话，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我们也特别提到山上的教训啊，所讲到的事实上它是国度的实际，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天国的王啊，所以国度的实际是什么呢，就是所有进国度的人都必须有这个王，我们的主的性格啊，所以这个国度的特点就是主的性格。所以主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跟随他的人来进国度，我们都有他的生命，有他的性格。所以山上教训一开始讲到的八福就是基督的八种性格啊，所以不在乎你真正为主好像做了多少，而在乎你里面有没有他的性格。许多的人可能没有主的性格，仍然能够为主传道赶鬼行义人，但到那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是作恶的人哦，你看传道赶鬼行义人怎么是作恶呢，因为人不对。所以我们人比较注重外面的，注重你的事工，但神看重的乃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有没有他的性格。一个真正有主生命跟他的性格的人，那个生命的流露就是真实的侍奉，所以真实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主的生命，没有他的性格，就算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仍然是我们肉体的发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讲到山上教训的时候，特别讲到主的那种八种性格，这是主要做工在我们身上的。那我们也特别提到啊，山上的教训给我们看见，好像是天国的律法，这律法非常的高啊，比旧约的西乃山的律法还高。那西乃山的律法都没有人遵守得了，那天国的律法谁能够遵守？所以我们特别讲到天国的律法，它不是一个律法。如果是律法的话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啊，它是一个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他律法的要求很高，但是恩典更高，意思就是说主会供应我们，当我们有主的供应，有主的扶持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做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恩典，这不仅仅是一个律法。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在我们身上有主权，他要来倒空我们，这是他的工作。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啊。泥土不能做什么，泥土唯一要做的就是说保持他的柔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窑匠在我们身上可以做成他要的工作，但他做的时候常常把我们的缺点，我们的老旧的天然，我们的肉体给暴露出来。他一定要先做这个工作啊，才能够洁净我们，才能倒空我们，他自己才能充满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跟随主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发觉好像我们离这个天国的要求越来越远。事实上呢，这是他的工作啊，他在倒空我们，他在暴露我们，好让我们真是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不再敢依靠自己，我们单单的来依靠他啊。所以山上的教训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人们被他称赞，跟这一段的经文很有关系。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不断反复思想。我们不是懂得他的解释而已，而是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发表出来。所以这个山上的教训一开始给我们看见他的性格。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性格，很自然的你就是世上的盐，你就是世上的光。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但是呢，盐就是防腐的作用，使它败坏的越慢一点。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所以呢，有基督性格的人就是光，在这黑暗里面能够给人光亮。所以接下来主就讲到，不要想，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这都是旧约。主来是要来成全，所以他说，如果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的，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的，他在天国里是大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你在国度里面有小有大。那有的人呢，他是遵行了这个诫命，而且还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啊。如果你不遵行，而且你也不教训人去遵行，或者叫人不要去遵行，你在天国里是小的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是一个范围啊，所有我们信主的人啊都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人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重生是我们有了生命了，你可以看见，但是你还没有那个实际。但是人如果是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那是代表实际。水呢，就代表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像我们受浸，代表我们这个旧人与他同埋了。现在起来以后呢，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呢，从圣灵生，意思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引导，我们按着圣灵的引导来服侍，这样就进入那个国度的实际。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基本上我们都在这国度的范围里面。但是有一天谁能够进去与主一同坐席呢？是指着这些 按着这些律法去遵守的人，而且教训人遵守的人，他能够进入国度里面，与主一同作王掌权。所以这就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家族，一个大家庭，他外面有很大的庭院，里面就是宴会厅。我们今天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只要信主了，重生了，我们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天国的范围里面。但是谁能够进去与他一同坐席呢？谁能够在国度里面实在跟他一同掌权呢？就是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所代表的。所以你看，我们都是童女，圣经上讲我们是十个童女，每一个都是童女，我们都是主的宝血洗净的人，我们都是童女。但是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聪明的可以进去与主一同坐席，愚拙的在外面爱哭切齿。所以就好像我们今天都进了这个大的庭院，但是只有少数的人可以进到这个里面来跟主一同坐席，一同吃喝，在国度里面与他一同作王掌权。所以这个跟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很有关系，跟我们见主面那很有关系。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常常来思想。因为主出来传道以后，马上就把这个话讲给大家，讲给门徒听，所以今天也是对我们讲的，这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有常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看到了这些以后呢，他就说那我真的没有希望，因为我做不到。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知道，国度里面与主一同作王掌权，在国度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主耶稣曾经讲过撒种的比喻，对不对？主就是那个撒种的人，他的话呢就是那个种子，撒出去以后落在田里面，那个落在地上，那个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田。所以当主的话临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心刚硬，非要来吃惊，有的时候呢我们被各样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等等呢，就长不出果子来。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叫我们不要忧虑，就是为了这些事情。然后有些落在好土里面的，好土里面怎么样呢？有100倍、60倍、30倍。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要做的多完全，而是随着我们生命的长大，你可能有30倍而已，但有的人到60倍，有的人到100倍。但不管30倍、60倍、100倍，你都可以进国度与主一同作王。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有的人要管10座城嘛，有的人管5座城嘛，有的人可能1座城。换句话说呢，随着我们生命的大小，在国度里面我们的服事就有大小。所以我们永远不要灰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们做不到，但也许你做不到，你做到30%，你知道吗？那就是30倍了。我们仍然就怕我们呢，就像愚拙的童女，或是说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他什么也没有结果子，他只是重生了，但是生命没有长大。所以我们要彼此鼓励，也许我们都不完全，但主会带领我们，在还给我们时间，也许我们慢慢可以有30倍，有的人可能有60倍，有的人有100倍，但是我们永远只要把自己愿意奉献在主的手中，主在我们身上做事，我们就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呢，它超过律法的要求。在旧约的律法，人遵守只是遵守律法的字句，但主要我们的义胜过文士跟法利赛的义。换句话说呢，我们所做到的是律法的灵，那这要求更高。所以呢，主讲到，你不但不能杀人，按照律法来讲，你不杀人就是义的，但这是文士跟法利赛的义。但主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义，你才能进天国。所以呢，你就怎么样？不可向弟兄动怒，不可藐视他，不可羞辱他。但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的确我们曾经动怒，我们曾经藐视，我们曾经羞辱，但是当我们真的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你会发觉主会把这些东西暴露出来。因为只有暴露出来以后，他才能洁净我们。在旧约你可以看见，当大麻风长出来以后呢，发出来以后，圣经上怎么讲呢？发出来以后就好了。所以很多时候主不要我们隐藏在里面，他借着环境把我们里面那些怒气发表出来以后呢，他好接近我们。当我们看见自己的肉体被发出来以后，我们羞愧， 我们在主面前求他的血再来洁净我们，他饶恕我们，洗净我们，我们又可以往前。所以这是一个过程。然后不仅仅讲到你不可奸淫，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都要受审判。所以你可以看见主要求我们不但是外面，而且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都要向着他贞洁。然后也讲到怎么样不要随便起誓，话誓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了二者。换句话，主希望我们这个人呢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当然我们在说，如果你要试着去做，你发觉你做不到，或是我们发觉我们这个人的确不够透明，不够真实，但是这是我们的本相。主借着环境呢显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再来到主面前求主再来洁净我们，再来光照我们，再来制作我们。然后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些都是说到了，如果我们讲的有人打你的右脸，他在犯罪，你打他的右脸呢，这没有错，这是义，这是旧约的义。但是你要进天国吗？你要超过这个，你要打，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转过由他打。有人逼迫你，你不喜欢他，这没有错，但主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为他祷告，求神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求主光照他，提升他，赐福给他，让他能够明白，这样子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儿子就说到了生命长大成熟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只有当生命长大的时候呢，你才能被称为神的儿子。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我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一开始就把天国应当有的那个标准、那个律法、那个生命、那个性格摆出来了。那我们知道你如果去做你做不到的，所以主接下来在第六章就告诉我你怎么样不去做而能够活得出来，这就是第六章一到十八节我们上次所交通的一个隐秘处的生活。如果我们有隐秘处的生活，你自然就慢慢的就有属灵的生命的度量，有属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慢慢的活出来刚才所讲的那些光景出来。我再说，我们按照我们天然，我们什么都活不出来，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主，而且我们常常与主连结联合住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我们可能还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慢慢可以做到一点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生命长大了。有一天我们可能做到30%了，你看你的生命就结出30倍的果子来了。所以我们不要灰心，不要看老是看自己，我们要仰望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那讲到住在主里面或是隐秘处的生活，这个是仇敌最不喜欢的。所以仇敌喜欢我们常常在外面忙碌，你就算为主做工他都高兴，就是不要有隐藏的生活，这是仇敌最喜欢的。所以仇敌常常要把我们从这个位置上拉下来。我们来看一处圣经，诗篇62篇，诗篇62篇是大卫的诗，所以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代的人，当然他有他的失败，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懂得怎么在神的面前住在主里面专心等候神。所以你看大卫在诗篇62篇第一节讲到，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所以他是一个等候神，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都需要主的救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活出我们正常基督徒的生命来。但是你怎么样有这样的生命呢？我们救恩从哪来呢？就是我们要等候他，住在他里面。所以我的心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然后第五节也告诉我们，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所以你看见我们的救恩从他而来，我们的盼望也从他而来。所以这个是他知道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那个秘诀。所以因着他住在主里面呢，所以他到了十一节怎么讲？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那神常常对我们说话我们听不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如果我们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你看神说了一次两次我们都听见，能力都属乎他。所以住在主里面，你会发现救恩从他而来，我们经历到他的救恩，住在他里面呢，我们发觉盼望在从他而来，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有能力，而且呢，他的慈爱也属乎我们。十二节，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但是大卫也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第四节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中位上把他推下。所以他们是指的仇敌仇敌要把他从中位上推下来。什么是中位啊？我们的中位就是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仇敌知道这个很厉害的，他要把我们推下来，这是中位。所以主耶稣在讲到，当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他讲到这么多那么高的标准的时候呢，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活出这样的生命，就叫与他联合，还要住在他里面。一个真正住在他里面与他联合的人呢，他有一个暗中的生活，这个暗中的生活向着人呢，他有恩典所以他讲到施恩嘛向着人他就有恩典那这个恩典是什么呢？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能够转过来给他打，这是恩典有人逼迫你，你还能够为他祷告，这是施恩。那向着自己呢，我们讲过就是禁食我们讲的禁食就是怎么样呢？禁食是放下自己所有正当的权利，因为吃东西是你正当的，神允许我们，神给我们食物就是吃嘛。但是禁食呢，是你把正当的权利也放下来了，为的是什么呢？寻求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是禁食那向着神呢，就是祷告。所以我们能够怎么样呢？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不是为自己求，这是一个门徒主教门徒的祷告还不是一般的祷告，这是门徒的祷告。我们要进国度吗？这个国度是他的祷告是怎么祷告？是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所以讲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当我们真的有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与主有联合你就发觉对人有施恩，对自己呢，你能够放下自己不争对跟错，而是在乎生命的原则。所以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学习与主联合，住在至高者隐秘处，过隐秘处的生活的人不仅仅是我们安静在主面前好像享受他的同在而已就像刚刚大卫的祷告，诗篇六十二篇讲的，神说了一次两次他都听见。所以我们亲近主一定会有个结果， 啊，所以这个结果呢，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方向。那当我们讲到清净处的时候啊，如果根据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啊，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亲近神的时候，你发觉什么？神就是光嘛，对不对？所以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这是交通啊，啊，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真正亲近主，啊，与主联合，住在主里面，隐秘处的生活的时候呢，你一定有光。如果我们亲近主没有光呢，那我们的亲近主有问题的，啊，因为神是光嘛。所以我们越亲近主，就发觉呢，我们有好多的亏欠显出来了。就刚才像刚才姊妹所交通的，你亲近主，你会发觉好多的亏欠被暴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光中嘛。那这是好事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呢？神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这个人被暴露了以后呢，我们就被洗净了啊。所以我们被暴露是好事，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神认识我们，他借着亲近 与他的亲近，他把我们暴露出来了，好让我们被洁净。被洁净以后，我们慢慢就能够活出什么呢？公义的生活啊，所以可以活出公义的生活。但不仅如此啊，如果我们亲近主，你发觉会带进另外一个效果啊，就像其实好像刚刚大卫所讲的，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了啊，所以你可以听见主的话，因为主说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在他里面啊。这他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恩膏的教训。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讲到恩膏的教训，他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要在借着恩膏的教训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啊，所以呢，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住在主里面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啊，开始懂得神的心意，明白他的意思啊，照着他的意思行。这是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能够按着神的旨意而行。这把我们带进了什么？带进了圣洁。所以圣洁就是说，把我们从我们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使我们能归给他，这是圣洁。这跟恩膏的教训有关系。但是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众人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名变成的。所以如果我们常常亲近主了，我们就怎么样呢？帕子就出去嘛，我们能够敞着脸见他，结果我们这个人呢，就慢慢变成他的形状，变成有他的性格，有他的荣耀，荣上加荣嘛。所以你看见亲近主带下什么样的结果呢？把我们引向什么呢？公义、圣洁、荣耀的生活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时候主耶稣一讲完那个三章教训第五章的时候，马上告诉我们那个路在哪里啊。路就是在住在主里面啊，过隐藏的生活。但是我们讲的过隐藏的生活，你一定要在光中啊，有主的话，有恩膏的教训啊，然后我们慢慢被改变。这需要时间，但是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奉献跟顺服，主会带领我们走这条路啊。所以不要操之过急，操之过急也是我们的肉体啊。那讲到禁食，我想我们还需要再看一处圣经，我们很熟悉的。我们上次特别讲到主耶稣讲嘛啊，新郎还在的时候呢，你不需要禁食嘛。新郎不在了就要禁食，所以主现在不在了嘛，所以我们要学习禁食啊。那禁食还不是外面的禁食而已，就放下你所有的权利啊，寻求他的意思啊。那这样的生活，我们看一下，就是以赛亚书的58章。以赛亚书58章， 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一下好了啊。这是先知在那里大声啊，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啊，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你看他们在寻求神哦，他们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所以从外面来讲，他们是很好的，他们寻求神，他们要明白神的话，他们好像行义的国民。他们从外面来讲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探语，喜悦亲近神。你看他们从外面做的全部都对哦，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所以你看见一个亲近主的人，一个进食的人，神为什么责备他们？看了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所以一面从外面来讲他进食啊，但他还是追求什么？自己的意义，他没有放下自己。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没有以恩典待人。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看，没有说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转过由他打。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声音听闻以上。所以他们进食，他们发表声音打不到天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喜悦的日子吗？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了真正的进食是什么。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你，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你看见这一段话跟山上的教训是很相合的，一个真正住在主里有暗中的生活的人呢，你看向着人他是有恩典的，向着自己他是进食的，他放下自己权力的，他来依靠神的。所以这一段话我是觉得就是说，从第六章一到十八节给我们看见主告诉我们要有这样的生命，要活出这样的光景来。第一个就是要有隐秘处的生活，这样我们就活出来的，不管是施舍也好，祷告也好，或是进食也好，在神面前都是义，都是对的事情。他在天上的父他看见了，他要赏赐我们，在国度中他要赏赐我们，所以这都跟国度有关系。好，主耶稣并没有停在这里，所以他接下来就讲到第二段了，就是我们不但要隐藏的生活，接下来呢就是第十九节到三十节所讲的。那这一段话的意思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你不但有隐藏的生活呢，你还需要过信心的生活。因为我们可能过隐藏的生活，但是我们不是过信心的生活，这有可能的。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学习要过信心的生活。那这个信心的生活特别是对门徒说的，是对你我说的，我们说的，他不是对传道人说的而已。很多时候我们有个观念，就那些侍奉神的人他才要过信心的生活，我们不侍奉神，我们不需要过信心的生活。但主讲得很清楚，这是像我们每一个做门徒的人都要过的生活。那你要过信心的生活呢，主特别在这里讲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人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我们对财宝的特点。主耶稣没有说我们读这段话我们要特别，主耶稣没有叫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啊，主耶稣没有叫我们不要积攒，他讲的要积攒只是你积攒在什么地方，你是在地上呢还是在天上你是为自己呢还是为神的国。所以他特别讲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所以主没有意思叫我们把财宝全部都丢掉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要完全来仰望主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不要积攒所以这段话有时候我们会有误解甚至后面也讲到你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天父尚且养活他，那所以很多人读了这段经，那我们就不要工作了嘛，飞鸟也不种也不收，那我们也不要种也不要收了嘛，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一段话的意思我们才能过信心的生活，那讲到信心的生活我们晓得我们以前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特别讲到信，对不对？讲到信心的生活。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那这些信心的伟人有一个特点他们都在过信心的生活，他们信心的生活的特点是什么呢？你就发觉有两件事情可以代表他们过信心的生活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祭坛第二个呢就是帐篷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他们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呢，实际上常常用祭坛跟帐篷来做他们的代表祭坛就说到了我们在地上要过信心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用祭坛代表我们对跟世界的关系呢，就是用帐篷来代表所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只是客旅，我们只是过客而已我们要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我们在地上只是一个客旅，只是寄居的，所以是用帐篷来代表做代表这不是说你不应该有房子而是说呢，这个房子只是你的帐篷而已，你的根不在地上你不是为这个地上的事情在那里每天思虑所以这是我们对世界的态度我们只是过客，这是帐篷。那在我们在过客的在我们的世界经过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向着神的关系呢就是祭坛所以祭坛还是说到了我们向神的奉献，把自己摆上我们为主而活，我们与主有交通这些都是指着祭坛说的。所以你看，你要过信心的生活，你必须要向着世界，向着神要非常清楚。好，那这里讲到就是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人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在过帐篷的生活，那你就发现呢，就是说我们以地上我们只是客旅如果我们不是以帐篷的生活来过生活的话呢，你会发觉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家那我们就想要怎么样多积攒财宝为自己将来打算所以这里就讲到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但你会发觉呢，这个财宝呢会有虫子咬，会朽坏，会有贼来偷所以我们为地上所积攒的，有一天你就带不到天上去的都要损失的所以一方面呢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一方面不要为自己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啊。所以我们要把财宝积在天上。那怎么积在天上呢？啊，所以就发觉呢，我们需要怎么样把地上的财宝往天上送？啊，那怎么送呢？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啊。第一个就是箴言第十九章。箴言第十九章啊，第十七节，箴言十九章十七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你怎么把地上的财宝往天上送呢？就是怜悯贫穷的，有需要的。结果有一天呢，你在天上就积攒了财宝。所以这是第一点。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也是很熟悉的啊，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路加福音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b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那主耶稣特别讲到这个不义的管家啊，那因为我们在神的家里面都是管家。像彼得前书第四章啊，彼得前我们不看了，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特别讲到，我们都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都是管家啊。什么叫管家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的，是主的，我们只是代管而已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财物，你在地上所积存的，没有一个是你的，都是主的啊！因为旧约圣经也告诉我，连我们得获财的力量都是他的啊。主让我们生个病，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啊！所以我们所有的都是主的，他是主人，我们只是管家啊。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呢？有一天主要跟我们算账的啊！所以这个是观念，我们要需要认清楚。所以并不是说我把这个钱财随便丢掉就好了，我们是管家，我们要好好的代管的啊，按照主的意思来管啊。所以主耶稣就讲了这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故事啊。他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所以用比喻来讲，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财主，因为所有的都是他的，千山的流万山的都是他，他是那个财主啊，我们是那个管家。 别人告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你知道我们是主的管家，但是我们常常浪费，有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情况浪费了，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还浪费，所以我们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有意，但是呢我们常常会浪费，没有照主的意思来管理我们的。所以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交账的，他要来跟我们算账的。所以管家一想，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了，我将来怎么做呢，也不能锄地也不能讨饭，但是呢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虽然不做管家，他可以有人可以接他到家里面去，这个家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家里面在后面就是指在了永存的帐幕，所以主耶稣在叫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到他永存的帐幕里面去，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对头一个说，你欠多少，100篓油写50，100担麦子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个主人不是主，你不要以为是主，是主人他以为他聪明，但是我们的主是用这个做比喻，主叫我们在这边学功课，因为今世之子呢他会为将来打算，但是我们呢做神的管家，我们常常没有为神的国打算，这是主要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也要学什么呢，就是有人如果欠100篓油，我们要说写50，100担麦子写80。就属灵的意思来讲，什么是油啊，油就是圣灵所代表的嘛，对不对，我们常常亏欠嘛，麦子就讲了生命嘛，换句话我们对人，如果有的人他不懂得什么叫跟随圣灵，有的人生命不成熟，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赦免他，这是我们有学习走这条路的人我们应当走，我们不能够以我们的标准来对别人，我们要按着人的生命来对付别人，这是什么，这就是为着永存的帐幕，所以他说，所以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什么叫不义的钱财，今世的钱财都是不义的钱财，因为它不是我们的，那是主的，可以接到你无用的时候，可以把你接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所以到时候呢你看，所以主后来怎么讲，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人在大事上，在大事上也忠心，所以我们最做管家要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所以不义的钱财是指的今天我们所拥的钱，所拥有的钱财，真实的钱财就将来那个属灵，在国度里的属灵的财富，所以后来他就讲了，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个，重这个轻那个，你们又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段圣经跟我们现在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六章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不要积攒财宝随便浪费，而是你积攒财宝以后，你不是为自己积攒，不是为着属地的积攒，你积攒是因为呢你是管家，你要按着主的意思来使用这些钱财，不是你凭着自己意识来做，如果我们凭着意识来管理我自己的意识来管理我们的钱财呢，你就发觉呢我们是被责备的，我们是按着神的意思神的感动来做，所以主耶稣接下来怎么讲呢，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主耶稣不是要我们的财宝，地上财宝主不要我们，主最主要是要我们的心，所以你看见后面有好多的什么忧虑啊，这些东西都讲到我们的心在地上， 因为如果我们的心在天上了，你不会忧虑的，你不会忧虑生命吃什么喝什么的，等等等等。所以主要的来是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曾经讲过箴言第四章特别告诉我们，心很重要的，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所以他说，我儿，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的。怎么样保守你心呢？箴言23章26节告诉我们，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我们的心怎么归主啊？你会发觉呢，跟我们的财宝很有关系，因为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财宝扣住我们的心，如果财宝在天上，那我们心就在天上；财宝在地上，我们心在地上。所以他说，要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不喜欢主的道路？因为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归他。如果我们的心归给主，你会发觉呢，所有主安排的道路我们都喜悦。为什么不喜悦主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我们心没有归给他。那这跟财宝有关系。所以主不是要拿我们的钱财，主是要释放我们，不让我们被钱财捆绑。当我们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事实上呢，你成了财宝的奴隶。当我们财宝，我们是个管家，为神管理这个财宝往天上送的时候，你会发觉呢，我们成了这财宝的主人，成了神的管家。所以接下来主怎么讲？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呢，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财宝跟我们里面有没有光，有没有启示很有关系。所以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在原文就是眼睛若单一，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单单的是为着主，为着他的国度，我们的心是在天上，你会发觉呢，我们的眼睛就亮了，全身都光明了。因为清心人有福了嘛，他们必得见神，他们见神也见神的旨意，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老花了，有两三个焦点，一次看两三个地方，又看神又看马门，你眼睛若昏花了，全身就黑暗。所以你里面头的光如果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你看见我们里面的启示，我们的光跟我们所注重的很有关系。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什么是财宝啊？财宝不一定是马门而已啊。财宝是所有抓住我们心的东西。东西都是财宝，所以这个财宝在原文是复数的。我们里面有好多的财宝抓住我们的心，使我们里面不透亮，使我们看不见，使我们里面是黑的。这包括所有的人事物，有些人抓住我们的心，有些事情像人的事业可能抓住我们的心，有些是马门，有些是什么呢？我们在乎的权力，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名声，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宝。就像亚伯拉罕他的财宝是什么？就是以撒嘛。所以当以撒被献上的时候，你看他怎么样，他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它里面透亮了，所以他能够向着那个地方去。所以这是我们需要 学习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如果我们的眼睛透亮了，我们的服侍呢就单纯了。为什么一个人会侍奉两个主？因为他心不单纯了嘛，他的心在主身上也在财宝身上。你不能说他心没有在主身上，他也在主的身上，但是呢另外一半的心是在财宝身上，所以里面就黑暗了。所以里面如果光明的话呢，我们就侍奉一个主。如果里面昏花了呢，你会发觉你有两个焦点了，或是更多的焦点了，我们眼睛就花掉了。所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侍奉也跟我们的心很有关系。我们在侍奉的路上要走得好，走得直，我们心要被对付的清楚。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对付呢，迟早要出问题。如果我们在主之外，譬如我们贪图人的对我们的称赞名声，或是我们想要争地位，不但是在社会上，在教会上也是一样，我们要争地位争权力。你看我们走一走了，我们就开始走偏了，因为你侍奉两个主。当然你知道我们的心都很不单纯，人的心非常的诡诈，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人的心非常的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以为我们单纯也不代表我们单纯，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愿意走这条路，主会把我们暴露出来。哦，原来我们还在乎地位，我们还在乎名声，我们还在抓权，主会暴露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向着主了，我们就愿意柔软谦卑下来，求主帮我们这个除去，好让我们能够单纯的来跟随主。这是信心的道路。25节，所以我告诉人，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如果我们的财宝在地上，你就开始有忧虑了。如果我们的财宝在天上，我们就不会忧虑。所以仇敌常常借着忧虑来使我们的生命被限制住。你记得那撒种的比喻，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为世上各样的事忧虑的人呢，被挤住了，结不出果子来。所以主不要我们忧虑，因为一忧虑，为这些事情忧虑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了我们生命就不容易长进。所以如果我们的财宝在天上，我们就不会忧虑；如果我们财宝在地上，我们就会忧虑。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天父尚且养活它。所以主叫我们看天上的飞鸟，我们忧虑的时候常常都落在自我的里面，我们在看自己嘛。所以主要我们脱离自我往外看，所以这个看呢是举目来看，向天空看，向主看。你们看天上的飞鸟，飞鸟的生活是我们应当有的生活，飞鸟的生活代表那个属天属灵的生活，不受地的辖制的生活，这是飞鸟的生活。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人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不要忧虑。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工啊，因为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第三章第十节特别告诉我们啊，如果你不做工，你不可以吃饭的啊，所以我们该有的责任要做。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话嘛， 人堕落以后就是要汗流满面才得活口，这神给我们的命令。但是呢，你做归做，但你不要忧虑，你尽了你那一份就好。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想起来？所以主不仅叫我们看飞鸟，看属天的生活，也叫我们思想啊，野地的百合花。野地的百合花没有人去种的，那是完全是神的眷顾。所以主要我们不但去看，也要我们思想，思想他怎么眷顾我们啊。他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穿戴的非常美丽啊，庄严尊贵华美，但是呢，那些都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但野地的百合花呢，你看却是满了生命。所以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我们所有的需求天父都知道，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天父知道了，我有的时候还没有东西吃呢？如果天父知道了，为什么我还碰到这个环境？就像主耶稣受的试探，如果天父都知道，他怎么还在旷野四十年没东西吃？因为天父要我们学一个功课，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所以你看主耶稣没有把石头变饼呢，他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对不对？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所载过来的神的国跟神的义。结果天使来伺候他，所以天父不是不知道，而是有的时候我们碰到环境呢，天父知道为什么不帮我们解决，因为他要训练我们一件事情，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这里有一个次序啊，我特别讲这是对着门徒说的，就我们要走这条路，你会发觉呢，主有的时候操练我们信心的道路，他操练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但是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的，这个求不是祷告的求，这个求是追求的求。祷告你不需要付代价，你追求你要付代价的，换句话你要付代价来追求。神的国就讲到他的权柄所在的地方，你要付代价让他在你生命中掌权嘛。神的义就代表说，当他主真的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我们所活出来的讨他的喜悦，这是神的义。所以要追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我们不要忧虑，忧虑不是从神来的，忧虑是从仇敌来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要计划啊。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好了，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我们连想都不要想，我们连计划都不要计划了，不是，是圣经上没有叫我们不要计划，计划是我们该有的，神给我们这个头脑是要我们计划，但是不要我们忧虑啊，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按神的旨意来做，这是我们的计划啊。所以计划跟忧虑没有冲突啊，所以我们可以计划，但是我们不应当有忧虑。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主知道我们这个人啊，会有忧虑的啊。那我们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的忧虑还可以，但是如果你把一年的忧虑加在你身上，就被压垮了啊。为什么我们常常有生病，甚至忧郁症，还有好多的病症呢？ 因为我们把好多甚至好几年之后的忧虑都来今天来当了，我们就被压垮了。所以主教导我们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忧虑，我们有我们的难处，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我们靠着主我们来过。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信心的生活。我们不但要学习过隐秘处的生活，我们要学习过信心的生活。照理讲，一个隐秘处的生活应当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但是我们常常呢学不会。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隐秘处的时候是一件事情，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吗？第一个就是隐秘处的生活，第二个就是学习过信心的生活。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主要我们从地上的各式各样的财宝占住我们心的那个捆绑中，让我们脱离出来，好让我们能够自由来跟随他走这一条道路。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为着你今天给我们的话，我们再来感谢你。谢谢你不仅仅告诉我们进天国它的标准它的律法是什么，而且你也把这个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说我们愿意来走这条道路，我们求你圣灵帮助我们，提升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来过隐秘处的生活，学习来走属天的道路。这是我们一生的道路。主，我们也许刚开始走得不好，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你的手中，你必引导我们直到尽头，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